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久不见，感谢主今天又一次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点信息。记得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好像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故事。记得那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教导我们的信息，就是一个好人怎么进天堂。学到的一些信息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读在大脑里面，要读到心里面。所以今天我想回两章跟大家分享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故事，也就是说约翰施洗约翰的故事。施洗约翰是什么人呢？圣经是跟我们这样子介绍的，圣经是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要为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要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不久以前我跟我妈妈有一个短短的沟通。我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很同情你们那一代。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看，我看到我妈妈那一代，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出生的那一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以你想一看，他们那一代就是因为一出生开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从来没有领受到一个当小孩子的喜乐。尤其是我妈妈是南京人，就中国历史了解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南京的情况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一出生就跑了。所以一出生开始从来没有领受到做小孩子的喜乐。甚至我妈妈长大了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亚洲那边没有平安，还继续在打战，有韩国打战，是不是？然后台湾跟中国有这个冲突，苏联的影响，苏联的共产的影响，整个亚洲都是很乱。所以这个也是说我妈妈他们那一代从来没有领受到一个做年轻人的喜乐。一直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韩国大战、越南大战，一直断下来，整一代整个 generation 都把这个打战这个生活方面，这个好像变成当着一样，就这样子了。我们生命就是认了，人生就是一定会打战的，好像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打战就是一个 it's a reality, it's a truth, 我们就认了。一直到大概1970年，有一个歌星，他名字叫John Lennon,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中国人好像叫他 John Lennon, 约翰 OK,你们认识他就好了，就是帮我们OK, 他当初写了一首歌，不要忘记，在一个情况之下，大家都好像认为说打战就是这样子，人生就是会打战。然后后来他写了一首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环境，对这个社会这个打战这个概念完全改变，给一个社会一个新的一个盼望。这首歌的名字叫 Imagine, 我不知道声音听不听得到，不过听不到的话 我想你们好像都听过这首歌 Imagine。 我把歌词大概翻出来一下，歌词它是这样讲的这首歌如果有机会，这边现在听不到，有机会你们回去听一听。歌词是这样的，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天堂的话，你们试试就知道，很简单了，也没有地狱在我们下面，我们的头上只有天空。想象一下，所有人生活在一起，一天算一天，这不但是很好听的，这个不是我翻译的，是 Google Translate 翻译的，翻译的不好的话，Google Translate, 好不好？下一句，他说，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不是很难做的事，为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杀死或死亡，也没有什么宗教。想象一下，所有的人过这个安静的一个生活 ，Imagine everyone living in peace。这首歌出来了以后，就改变了很多人的概念，给很多人在1970年突然之间认为说，为什么我们要打战？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个平安的生活？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特别的盼望。人生有了这个盼望的时候，就会开始起来做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会要继续活下去。当然，这位约翰大哥，在我所知道，在我所了解，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再赞颂他。可是这位约翰大哥在1970年做的事情，给人生一个整代的人建立出来这个新的一个盼望，要继续活下去这个情况。他做这件事情以前的前2000年以前，有另外一个约翰弟兄， 做了一样，基本上是同样百分之百一样一模一样的情况。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当然是我的老师是约翰。这个另外这个约翰弟兄，他出生的时候，这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旧约的历史跟新约的历史中间有大概四百年，我们英文叫 silent year， 就是有四百年的情况，神没有跟人说话，神没有跟先知说话，也就是说神没有跟人说话。这四百年之下发生以前，我们大概历史大概去看一下，从Ezra跟尼玛雅那时候，就是神的殿重新建立起来了。神的殿重新建立起来了以后，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有平安了，一个不会再打仗，一个没有事了。可是我们历史看到殿建立起来了，还是继续在打仗，还是有事情。下一步就是过不久，如果你们他们殿建起来过一百年，大概一百年几十年以后，希腊的这个国家就把以色列占下来了。如果你们喜欢看电影的话，或读历史书，希腊的国家就是 Alexander the Great 把全世界占下来的情况，就是那个时代。希腊完了以后， Alexander the Great 死了以后，他的那个兵官也开始把国家分开来。过不久以后变成埃及的时代，埃及把这个以色列人全部占下来了。以色列人从新的殿被希腊人占下来，又被埃及占下来，然后完了以后又被这个 Syria 占下来了。就是在 Syria 占下来的时候，这历史之间我们看是发生到他们就开始把整个宗教全部这样混在一起。就是这时候历史中我们发现到法利赛人的权柄出来了，他们说你们要我们的教跟你们教不一样，法利赛人的权柄越来越强，就开始这个时代出来了。好，下一步来就是 Maccabean， Google 翻译的不好，所以中文字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Maccabean 这个国家是下一代把以色列人占下来了。 Maccabean 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社会很乱，把以色列的教的这个祭司跟那个国王的那个责任混在一起。所以就因为这个情况开始，以色列人说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就 Sadducees， 这个时候就出来了。我们圣经的新约看到有法利赛人，有 Sadducees， 有 Scribe， 就这些，他们就说这历史就是这样子出来的，一直在打来打去，一代过一代，以色列人都认了，我们这一代神不跟我们讲话，我们就是要被其他的国家占，他们就认了。那罗马兵是下一代进来，罗马兵进来就是到耶稣基督的时代，施洗约翰的时代。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路加福音，每年圣诞节我们都看到，很喜欢看这个三个王从东边来的这个故事。你回去看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故事，你会发现到三个王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每个以色列人都怕，他们突然之间很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呢？他们以为东边的国家马上要进来，要把他们占走，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整个时代、整个环境、几代的以色列人都认为说，我们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被下一个国家进来占了。结果这施洗约翰就出现了，施洗约翰就出现了以后，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道。对不起，我需要国语的拼音帮忙，不好意思。OK， 施洗约翰出来以后，跟大家分享一个道。那分享这个道，他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是这样讲，他说：“我是站在旷野中有声喊着说，修直路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施洗约翰是这样子介绍自己的，他这样子的情况讲出来，分享一个很新的一个信息，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听到以后有一个新的盼望，有了盼望以后，以色列人就说 OK， 情况可以改变，他就有很多人开始跟从他，就是因为很多人开始跟从他了以后，法利赛人他们就有看到这个情况就有问题了，就派些人去来跟他联系，这些人就是来 OK， 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学到施洗约翰的故事，重点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施洗约翰的故事？施洗约翰的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施洗约翰的故事就是这个声音的故事。如果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施洗约翰的故事？这个声音 the voice， 这个声音跟我们生人生跟我们的经历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到的信息。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了解一下施洗约翰的背景。首先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耶稣怎么称呼施洗约翰这个人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这个人更伟大， 这个是当然压力蛮大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耶稣基督可以这样子称呼他说，在世界上所有人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伟大。然后施洗约翰出生的背景也是有点奇妙的，有个神迹的情况。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他出生的时候他爸爸是一个祭司，他爸爸进神殿的里的时候，一个天使跟他说你的太太马上要有个小孩子。他知道我的太太年纪这么大，怎么可能会有小孩子，就是因为他有没有这个信心，没有相信这个天使的话，天使把他变成一个哑巴。一直到他出生了以后，出生的时候他们家的朋友一直说我要给他取个名字，就那时候这个天使把他的哑巴这个割掉，他可以说出来，他的名字叫约翰。那个时代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所有的朋友们说这个是一个大神迹、大庆祝、大日子。当然三十年以后施洗约翰的事工开始了以后，大家好像都忘记了这个神迹的情况。可是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路加福音跟我们说他是神呼召的。如果是神呼召的话，呼召做什么呢？我们的路加福音也可以继续看到跟我们讲，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跟我们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从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而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是不是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和用的百姓。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呼召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他是要叫为父的人转向儿女，就是说要给所有的神的儿女一个新的盼望。第二就是看到的就是他要叫所有的悖逆的人要转从义人的智慧，意思就是说他需要来叫人家开始悔改。第三件事看到就是他要为主预备好和用的百姓，把所有的人的愿意接受耶稣的预备好大家的心，可以耶稣来了以后装备好大家。所以三个目的他呼召的对不起看不清楚，他来呼召的三个目的就是要给人盼望，要叫人家敢悔改，然后装备所有的人民来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他呼召的目的。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跟我们讲？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信息给大家很大的盼望，当然是法利赛人他们也注意到了，所以法利赛人在第一章也听不懂的说，从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在亚路撒冷差的祭司跟那个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很明的说，也不什么隐瞒的，很明的就说我不是基督。这个是有点叫背景，有点背景需要了解。当初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很多人都称自己是基督，很多人说他们称自己是一个好像一个弥赛亚的这个 figure， 很多人就拉人去跟从他们。他们有不同样的，就是有一个跟随圣经经文的基督，有一个不跟随圣经经文的基督，有一个跟随这个先知的基督，有一个基督做教授，一个基督做仆人，不同样的基督。所以就是那个环境有这样子的习惯，我们今天要看这种环境的话，我们是说就像是一个邪教一样，你不是基督，你称为这只基督这么一个教会，这是基本上主要的情况。就是因为他有很多人在跟从他，所以法利赛人就派了这些祭司跟利未人来问他，基本上是问他你是哪一个基督。所以他就很快的回忆说，你不要问我是什么基督，我不是基督，我一个基督都不是。既然如此，他说既然你不是基督的话，那你是谁呢？他又问他们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那是先知吗？他回答也不是。但以利亚和先知也有背景，以利亚是因为跟随马拉基书旧约的先知的书，马拉基说看了、在耶和华大而在世界末到的以前我必差一个先知以利亚，表示说如果他是以利亚的话，现在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了，马上要有很大的灾难出来了。他说你放心，不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不是以利亚。先知的问题是 Deuteronomy 旧约摩西写的书18章14-22节，神也摩西跟以色列人说，我会派个先知来带领你们，你们必须要听他说的话。所以很明显的，这时候他就问他这个问题，他们问他们这个问题，你是哪一种基督？他说我不是基督。那你是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以利亚。那你是不是 一个先知，我也不是先知。那他们说，既然你这些都不是，既然这些都不是，那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很好的可以回去跟我们派我们出来的人，跟他们交代，你对这么多人跟从你，你到底是什么人？然后他就回答说，我就是在旷野中有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在这个时候，我想大家停一下，看一下，注意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很明显的态度。在这个环境之下，约翰，使徒约翰跟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对环境的情况都很了解。当初社会环境的情况，有些人自己自称自己是基督，他说我不是；有些人称自己是好像是不是以利亚，他说我也不是。他说有些人说自己是我是先知，他说我也不是。如果一个人生从一个人生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利亚的在使徒约翰的态度。从一个人生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生有这么多人跟从你，如果我们只要有一点点被动的，让他们以为好像我没有很明显的说我不是以赛亚，我也很没有明显的说我不是以利亚，我也很没有明显的说我不是先知，让大家有这个很被动的背后的一个感觉，好像我可能是这些事情的话，那跟随我的人会不会更多？可是他一点都没有，他是一个很谦虚的心，我只是一个，旷野中有声喊的 ，I am just a mouthpiece。他很主动的说，我不是，一点误会都没有，不让任何人认为他是什么，好像有特别的一个 Messiah complex， 好像我有一个特别的人跟从他是因为他有特别的能力，一点百分之百都没有。完完全全的一个谦虚的心，我来这边，神给我护照，有一个三个目的，我来这边就是这个目的，我只是这个声音，不要以为我是这些事情。在那个在人生的情况，人生的历史看下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谦虚的心是更不容易的。就是这个原因，耶稣基督说，在人所生出来的，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态度，另外一个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派来的这个。利未人跟这个 scribes， 他们是什么态度呢？他们跟耶稣也一样，他们也知道社会的环境，他们也知道社会环境都在追求这个特别的弥赛亚，他们也对先知所说的话也了解，是不是以利亚，是还是不是以利亚，他们也对旧约的那个经文也很了解，你是不是先知，或者是你是不是一个先知，还是你是以利亚，还是那个旧约的什么事情？他们跟约翰百分之百完全都知道，可是他们就不认识，不了解这个以利亚这个先知约翰所说的话。就是回到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三章问题，是不是？他们脑子一大堆。这些信息，可是脑子的信息从来没有放在心里面，从来没有了解一下到底这些信息读经的目的是什么。你得到这么多信息，花这么多精神去把圣经背下来，圣经你可以在甚至你可以在圣经挑战的时候可以把圣经背得很详细，可是圣经的意思一点都没有传下来的话，那你是不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就是这个问题。他们这些人，那些人的法利赛人就是差来的，他们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不是，不是以利亚，什么都不是，那你为什么受浸要施洗，是不是？对不对？你为什么施洗呢？所以我们这边需要了解，就是你读经的时候不要跟这些人一样，花这么多精神把经全部背下来了，把社会全部了解了，可是一点都耶稣基督在他面前一点都不认识。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有个目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圣经里面所说话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读经就是要这个目的。然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用这个读经这个事情，他们问他说：“既然你不是先知，你不是弥赛亚，你也不是这个以利亚，那你为什么施受？这对不起，这怎么样施洗？是不是？你为什么施洗呢？”当初的人。对施洗这件事情跟我们今天对施洗这个概念不一样。当初人对我们今天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我认识相当多的人基督徒们，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只是不要受浸。当初的人对这个受浸施洗这个方面跟今天的完全不一样。当初可以看得出来，用施洗这个事情，他们可以去压制这个施洗约翰，你不是以利亚， 你不是弥赛亚，你不是先知，你有什么权利给人施洗？施洗的环，施洗的概念在那个社会是一个 secret act， 是一个特别女人才可以做的。然后被施洗、被受浸了以后，是一个特别的意思。我知道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信息关于施洗的意思，可是我想现在再回去一下，短短的讲一下施洗这个背景、受浸这个背景。浸 baptism， 浸这个意思就是在从希腊文角度来讲，就是要完全的100%放进在里，放进一个坑里面，就 dip inside 是这个意思。baptism 就是 dipping 的意思，完全放在坑里面的意思。如果你要有一件事情要 baptize 的话，你要100%放在这个 dip 在这里面，是这个意思。从一个图片的形容的话，就好像如果你有一些海绵，比方说白色的海绵，你要 baptize 这个海绵的话，你完完全全的放在一个蓝色的墨里面去，蓝色的墨放进去拿出来以后，这个海绵从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 identity， 永远不会是一个白色的海绵，从现在开始就是蓝色的海绵。你不会说这个海绵是一个白色的海绵有蓝色的墨在上面，你会说这是一个蓝色的海绵，是不是？我穿的这个深色的深蓝色的西装，你不会说 Danny 你穿的是一个白色的西装有深蓝色的颜色在上面。我穿的这个蓝色的衬衫，你不会说 Danny 你里面穿的是一个白色的衬衫有蓝色的颜色在上面。这个永远不会是一个白色的西装了，这永远从现在开始是一个深蓝色的西装，一个 new identity。 这个不是一个白色的衬衫，这是一个蓝色的衬衫，不是白色的衬衫有蓝色的颜色，这是 new identity。要敬礼的意思就是 to assume a new identity， to identify， 要跟这个颜色，你敬的时候，你 whatever you identify with， 你就是变成那个的意思，变成那个跟那个有关系，就建立这个关系。这个当然是施洗约翰 to be baptized， 敬礼的意思就是要跟那个东西要建立变成一个新的这个关系的意思。 OK， 所以可是这个施洗约翰敬礼这个背景也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他说好像施洗约翰开始建立出来的。我们大家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摩西的故事？摩西那个小婴儿的时候，他的姐姐把他放在一个船、一个小篮子上，在湖上面推下去，是不是的？然后法老的女儿在那边，在湖那边洗澡。当初洗澡的意思跟我们今天洗澡的意思也是不一样。这个洗，旧约出埃及书、出埃及记书第二章第五节讲的洗澡的意思。是一个 ritual cleansing， 是好像一个敬拜的意思。他当初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出埃及记里面的十个大灾案，神是面对十个大神，对不对？埃及的十个大神，其中一个大神就是 the God of the Nile。 然后这个法老的女儿，她进了这个 Nile 里面，她在那边洗澡的时候，她是 worship， 她是把自己敬礼在这个 Nile， 老实说她跟这个 Nile有这个神有关系，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当初这个敬礼是一个 ritual cleansing， 是特别的，我要跟这个 now 这个神我敬拜你，我是跟你有关系的，他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这个 baptism 这个习惯，这个exercise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这样子的了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是对这个不是这样子了解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如果你认识一些朋友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不要受浸，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不要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一样的意思。当初敬礼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要敬礼，我要跟这个有关系，我要变成这个的门徒，我要变成这个的颜色，我要变成这个的事情。所以这个是 baptism 的意思。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初所有的人，当初的法利赛人，他们用这个敬礼这件事情说，既然你不是弥赛亚，既然你不是弥赖亚，既然你不是先知，你有什么权利给这些人敬礼？他们敬礼的是敬礼变成什么？他们是基本上是问这个问题， What are you baptizing them into？ 目的是什么？然后他就说，然后约翰就这样子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绑鞋带也不配。不要忘记，他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位弟兄，有很多人在跟从他，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说这句话对社会来讲是很可怕的，他说你们要这样做，很多人可能就跟他 听到会一样就这样做。他们知道还有这个权利，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给他们敬礼？敬礼是什么？”他是说：“他是有谦虚的回答，我是用水敬礼。可是我后面有一个人比我更大，大到一倍，绑鞋带的事情是一个仆人做的事情。我后面来的这个人大到一倍，我连做他的仆人我都不值得。”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人你不认识，所以，回到这个敬礼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忘记我们敬礼的意思就是 identify with the message。OK， 他来这边，当初进去的施洗约翰有三个目的：给人盼望，叫人悔改，帮助人预备好，装备大家人接受耶稣基督。他来这边就是施洗的目的，就是要装备人，改变自己的心，准备来下面有一个人来真正来给你们。得救，因为施洗约翰用水受浸的救不了任何人，我们教会用水给人家浸礼救不了任何人。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当初学到的，不要忘记，真正能得救的只有耶稣基督给派来的圣灵给我们重生，那是真正的圣灵的得救。施洗约翰的这个是 identify with the message， 这个目的。然后29章30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舍去人世人的罪。”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后面来，反成了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施洗。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任何人要得救的 ，I identify with you， 我把你跟他们并在一起，你们就已经准备好了。耶稣来了，你只要接受他。圣灵进你们的心，你们就得救了。我是来装备你们的，施洗约翰的目的。所以受浸就是要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我们受浸的目的就是要承认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要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然后在这边我们再看下一句，马太福音讲到施洗约翰的故事也有说过，马太福音第3章7节8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来，他们也要施洗。记不记得？不要忘记，施洗约翰有三个目的：一就是盼望，三就是装备，二是什么？叫人家悔改。他这边很亲民的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宗教、基督教、神的信息都是被你们搞坏的。你们要得救的话。”你们必须悔改，可是他这个信息，悔改这个信息的话，不是光对这些法利赛人说的。我们马太福音第3章1节到2节，他也这么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人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的目的就提醒大家，如果要得救的话，天国快到了，我现在要装备你们，要得救的话。大家都不需要悔改，意思就是说，你听到施洗约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听到圣经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我们不可以说有一个这边听进去，那边吐出去，好像没有怎么样。我们不但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我们必定要有一个悔改反应。那圣经是怎么跟我说，施洗约翰他到底说什么话，要鼓励大家要悔改呢？他在他在第一章，对不起，这个我的 slide 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施洗约翰他跟大家宣传的道，就是说我接下来给你们用水施洗的是帮装备你们，让你们接受耶稣的话。可是后来要来的耶稣基督，你们听到的话，他才是真正的使你们可以得救。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给你们真正施洗，就是圣灵的施洗。重生的事情，所以这两个要分开来。施洗约翰的目的是要装备我们，预备好。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传福音，要让神的话听进去，我们要有悔改的心。真正要接受的话，是我们自己要回应的，我们自己必定要回应的责任。然后施洗约翰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呢？然后这边是施洗约翰在34章承认说，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神的儿子。施洗约翰，真正的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有一段我忘记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施洗约翰这个，它就是这个声音的意思，是不是？声音的意思，我想可能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需要了解一下这个 旧约圣经，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看自己的圣经，你会发现到在讲到施洗约翰说，我是在旷野中这个喊声的 喊的声音的说，下面会有一个 reference 讲到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我们了解一下，以赛亚书它的背景是什么？以赛亚书44:1-2，他们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做耶路撒冷，要对耶路撒冷说的话，要向他们宣告说，他们那个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已经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都消灭了，消失了。谢谢。这个是一个盼望的信息，是不是？这个是一个 hope， it's a message of hope。 你们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然后有一个信息，有一个盼望的信息完了以后，他说有一个人，有人声喊着说，要在旷野一定被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都要往你们，对不起，这些你们会看，不好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喊的声音是喊的什么声音？在当初的时代，当初那个时代，一个国王要进一个城的以前，有一个人到国王前面说，国王到了，下面一个城要把路铺平，这样子国王的车可以经过。从中国的历史来想，如果一个皇帝要进一个城的话，皇帝进城以前，前面是不是有些兵到前面去跟说，皇帝要到了，然后那个城要做什么？修理干净，整理干净，皇帝可以经过，是不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坐在这边，听到一个我们开车的时候听到救护车在后面，我们需要做什么？移开来，让救护车通过，是不是？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些做 smartphone， 很离谱。万一突然之间外面有个龙卷风的话，每个人的声音手机都会响，哔哔哔哔哔，是不是？响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响了以后我们看一下，龙卷风就在外面，我们必定做什么？我们要动 ，we need to respond。我们不可以说手机看到外面有龙卷风，坐着当着没事。我们 we need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就是这个声音的意思。声音来了，大事情到了，我们需要做一些，我们必定要预备好，要准备好。我们不可以坐那边好像听到声音就装着没事一样，听到声音。我们必定要有一个装备，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这个声音的意思。施洗约翰出来分享的意思，分享的信息就是说，这个声音到了，大家如果你要得救的话，必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他就跟大家分享 ，The Lord has spoken， 耶和华荣耀必在前头，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铺平我们神的道。我们心里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自傲会把神的话挡住。我不愿意相信，为什么我要相信？我生命不错，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声音是我们福音的声音，传出来的时候，听到了以后，我们需要准备好开到一条路，让这个话进来，让我们知道事情到了，我们要必定要有个正确的回应。A voice is calling, a call to respond。我们必须要有个回应。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要大家悔改，给大家盼望，要大家有个正确的回应。所以，我们学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故事，就是学到这个声音的故事。这个声音的故事就跟我们，就是给我们。三件事：第一，我们有个未来的盼望。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不是光大脑读经，那么读了放在心里面，开了一条路，让这个信息直接进来，我们可以认识这个经文所跟我们说的话。然后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就是刚刚我本来跳出的，差点跳过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我们这个一起读好不好？大家一起读这一段神的话，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也是由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源头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光是真神，照亮一切站在世上的人。光要是世间，世人因为自己心中所得的，不爱爱光，不爱黑暗，并他们的罪就是该死。他在世间，世界也是他造的，世界也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也要接待他。
这就是施洗约翰分享的，反接待他人，这就是信他
的人。他就是信他的人，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况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我们传福音也是，约翰福音说他就是一个，他就是做这个见证，他是第一个来神差派的。做这个见证，传这个福音出来，给世界的人一个新的盼望，叫世界的人悔改，叫世界的人准备好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约翰，约翰自己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证人，约翰自己就承认说，我看见了，也证明了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从施洗约翰的故事来，我们可以学到几件事。第一件事，这些都是刚刚提过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确定好，我们看圣经不要光看着圣经放在大脑里面就算了，看圣经有个目的的，看圣经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圣经里面说的是什么，讲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要认识他。第二件事需要知道，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听到圣经的话或者福音的话，我们必须要装备自己，开到一条路，让这些话听进我们的心，预备好。皇帝来了，龙卷风到了，所以听到这声音时，我们要有个正确，必定有一个正确的回应。然后，我们听到正确的回应以后，我们必须要领受，必须要买真的话。可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不要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这个不是正确的回应。亲爱的天父，非常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可以学从施洗约翰的这个人生来学到我们需要学的功课。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预备好我们的心，开放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可以把神的话帮助我们开到我们的心，把神的话进入到我们心里，活出神所按照我们活的信心。求主的灵继续的带领我们，培养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继续的跟神在社会上一起生活，一起活出神要我们所办叫我们做的事。我们再一次感谢主，今天可以来今天这里崇拜。我们将祷告是预备，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